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今天是8月19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星期三表示，军方没有能力大量地召集可能正在希望逃离阿富汗的美国人。奥斯丁担心，如果美军坚持在8月31号完成撤军的最后期限，可能会有几千名美国人被困在阿富汗。奥斯丁说，我们将继续与塔利班进行协调，消除冲突，并确保那些需要前往机场的人持有正确的证件，确保他们能够通过。他表示，塔利班一直在检查这些证件，如果他们有这些证件，就会被允许通行。不过，奥斯丁和美国国务院对克布尔的实际情况给出了不同的描述。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美国驻克布尔大使馆表示，美国政府没办法确保前往克布尔国际机场的安全通道。没多久之后，美国第二号外交官副国务卿谢尔曼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了有关塔利班阻止一些阿富汗人前往机场的报道。一些上传到网上的视频显示，塔利班成员用棍棒和鞭试图袭击前往和进入机场的人。不过虽然障碍重重，很多阿富汗人还是找到了去机场的路。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三指出，有讲法说美国当前加速撤离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和一些阿富汗盟友，仅仅是依赖塔利班的善意来完成，这个是言过其实的。关于对美国和塔利班所达成的机场安全通道协议的担忧，柯比对记者说，我不打算叫你放弃这些不重要的想法，当然这个也很重要，但如果说撤离行动全部都依靠塔利班的善意，我认为这个是夸大了塔利班在这件事上的作用。目前有不少报道说，塔利班阻止的人进入克布尔国际机场，对可能撤离的人构成了威胁。虽然美国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和这个激进组织达成了协议，允许平民安全登上美国航班，不过仍然未能够缓解一些人对这些报道的担忧。柯比承认，五角大楼了解有关机场问题的报道。由于塔利班在克布尔实施宵禁，在首都各地设立检查站以及文件中含糊不清的要求，机场准入问题正变得更加复杂。在前一段时间中共军机频繁扰台之际，中共宣传机构星期三有消息传出，中共当局打算投资30亿元人民币在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福建省平潭岛附近海域填海造陆，建造一座海上机场。这个计划选址为澳前大沙咀和小沙咀。具体建设范围东至澳前东海岸，西至平潭岛环岛东部。目前这个区域大部分是海洋，未来首先需要填海造陆。机场建设相当于在海上进行。目前这个机场的定位还未最后确定，但预计中的定位是福州都市区二机场和通用航空基地。未来这个机场将重点发展对台客运直航、通用航空服务以及闽台航空快件物流等功能。而平潭距离台湾的新竹最近处只有68海里，相当于125公里。这个也是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 在两岸关系紧张时期，平潭所在的福建省经常被视为对台作战的第一线。所以建议中即将兴建的平潭机场是否会用作对台作战的军事用途，亦都引发关注。礼拜三，英国议会已经结束戴口罩和强制社交距离的规定。当日在下议院逼满了议员商讨阿富汗局势。由于疫情，英国议会一年多来很大程度上采用在线演讲和代理投票。几百名国会议员肩并肩坐住进行辩论，这个亦是自从去年三月中共病毒大流行开始以来，议员首次能够在没有社交距离限制的情况下开会。很多保守党议员，包括首相约翰逊和本华内士、普利蒂、帕特尔和萨吉德等内阁部长都选择不戴口罩。当被问及为什么一些国会议员决定不戴口罩的时候，首相的官方发言人辩称这个是议会当局的事。上个月约翰逊在全国解封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必须对自己诚实。随着夏季和暑假的到来，如果我们未来几个礼拜没办法解封，几时才能够恢复正常生活？所以他说，我们将取消法律限制，等民众自己决定要怎样防疫。虽然目前有超过 75% 的英国成年人都接种了两种剂量的中共病毒疫苗，但这个病毒在全英依然普遍存在。礼拜三一日，英国录得了33904宗新感染个案。华为高管孟晚舟引渡案的听证会已经在礼拜三结束。加拿大副首席大法官希瑟霍姆斯表示，将在10月21号宣布几时就孟晚舟引渡案进行裁决。之前孟晚舟引渡案是从温哥华时间8月4号开始。彭博社报道说，在这一轮听证会上，孟晚舟的律师试图说服加拿大法官，美国从加拿大引渡孟晚舟的请求存在严重缺陷，孟晚舟的权利遭到侵犯。加拿大引渡法专家和刑事律师博庭认为，孟晚舟如果胜诉，这个将极其引人注目，因为非常罕见。根据彭博的分析，如果参照历史，孟晚舟律师的诉求将会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根据加拿大司法部的数据，在2008年以来收到的798份美国的引渡请求中，加拿大只拒绝或者放弃了8份指控。亦即是说，如果按照以上数据来看，孟晚舟想要逃脱引渡几率是比较渺茫的。检方律师亦曾经在8月10号的法庭上表示，在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案件中，并不存在任何不当行为，属于合法的诉讼过程。美国运输部18号表示，将连续四个礼拜限制部分中国航空公司班机的载客率低于 40%。 这个事件始于上个月21号，由三藩市飞往上海的5名乘客经过筛检为阳性之后，中共今个月初告知美联航将就这件事施以制裁。美国政府表示，中共的阻断措施政策违反国家间的航空服务协议，将抵达中国的乘客确诊中共病毒的责任不当地推到航空业者身上。美国运输部表示，航空业者无从独自验证中共有关当局声称的阳性采检结果，亦都无办法确认旅客在哪里或者几时感染病毒。为了应对中共对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四个班机施加的限制，因此拜登政府提出将连续四个礼拜对四个航班制出相同限制，包括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的各一个班次。之后美联航礼拜三已经表示，好因为看到运输部为了维持这个重要市场的公平性而采取的行动。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白宫18号表示， 拜登总统同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日通话，讨论阿富汗首都克布尔机场的外国人同阿富汗盟友涉嫌撤离行动。两名领袖在电话中亦谈到有必要协调，为阿富汗弱势群体提供人道援助。白宫在声明中说，拜登和默克尔赞扬他们的军事和文职人员在克布尔密切合作，持续努力撤离他们的公民、阿富汗弱势群体以及过去20年努力不懈的勇敢阿富汗国民。自从阿富汗民兵组织塔利班夺取政权，克布尔爆发危机以来，这个是白宫证实拜登第二度和外国领袖通话。拜登17号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话，宣布下个礼拜将针对阿富汗危机召开七大工业集团国视频峰会。美国海军战舰最近对菲律宾港口进行了例行访问，这个是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隶属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独立级濒海战斗舰查尔斯顿号8月16号抵达菲律宾。上个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刚刚对菲律宾进行了访问，为恢复美国海军和菲律宾的关系铺平了道路。在奥斯丁访问期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放弃他在去年年初提出的终止外军互访协定的要求。外军互访协定允许美军在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和执行人道援助任务。如果取消这个协定，美菲之间的军事联系将自然中断。杜特尔特总统上台之后，选择了亲中疏美的外交政策，希望从中国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援助，加快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菲律宾方面感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马尼拉转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美联储7月份的政策会议记录暗示，美联储很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开始进行缩表动作。受到这个影响，美股三大指数8月18号受挫，道琼斯指数下跌 1.08 个百分点或382点，标普500指数跌 1.07%，纳斯达克指数跌 0.9%， 代表市场波动度的 VIX 恐慌指数飙升 20.44% 至 21.57 点。相对于股市的下挫，债市礼拜三相对表现稳定，美元指数礼拜三收报 93.138， 近期表现相当强势，正逼近3月底的高峰 93.3。美联储缩表将是美元指数重要的支撑，但美国参议院近期通过的 1.2 万亿美金基建方案对美国财政依然是一个大包袱。预计这个法案众议院通过之后，对美元或者有短期的压力。对美联储官员而言，他们一方面担心通胀没办法受控，所以主张年底前尽早缩表。但他们亦担心变种病毒疫情的一发不可收拾，如果太早缩表反而阻碍就业市场的进一步复苏。对股市投资人来说，美联储的缩表是迟早的事，亦是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一环。企业获利的增长动能如果够强劲，这个缩表的利空将会被淡化。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庭礼拜三撤销去年同一法院三名法官的裁决，支持德州法律规定禁止医师执行第二任期常用的终止妊娠手术。这个是美国首次有联邦法院禁止怀孕15个礼拜后进行扩张和吸收术，虽然已经有多个国家立法。第五巡回上诉法庭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去年10月支持堕胎权利人士主张，维持2017年下级法院的意见，认定德州上诉法律不合宪，暂时禁止执行这件立法。但是德州提出上诉之后，第五巡回上诉法庭全部17名法官一月起重新审理这件案件，并在18号的全院庭审做出裁决。 之前法官小组裁决废弃，德州州法限制准予实施。违反这个法律的医师将面临最高两年的刑期。根据这项法律，除非医师先执行另一项手术导致胚胎死亡，才能够进行扩张和抽吸术。今个礼拜三，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和美国31个州和地区的检察长发出联名信，敦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对烟草产品实施限制。另外，这个联盟呼吁 FDA 利用它的监管权力取消生产电子烟和吸引年轻人口味的口服尼古丁产品，敦促 FDA 限制电子烟和口服尼古丁产品中尼古丁的含量。目前这些含量达到了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水平。尼古丁对发育中的大脑尤其有害，年轻人比成年人更加容易上瘾。青少年过量摄入尼古丁还会造成很多健康问题。预计 FDA 将决定是否应该从2021年9月9号起允许电子烟和口服尼古丁产品留在市场上。这个联盟敦促 FDA 拒绝所有尼古丁高含量产品的申请，以及薄荷醇或其他口味的尼古丁产品。和总检察长詹洛夏联名写信的是伊利诺伊州、北卡、田纳西州等五个州的总检察长。加入这封信的其他州包括加州、华盛顿特区、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等31个州。纽约市的一些餐馆业主礼拜二将纽约市和纽约市长告上了法庭，要求停止该市所颁布的在餐馆、健身室、电影院和其他一些场所必须提供疫苗接种证明的命令。原告包括一个餐馆行业协会和几家来自纽约市各区的餐馆。他们指控纽约市长白思豪礼拜一所颁布的行政令违反了他们的宪法权利，而且不公平地针对某些行业实施。原告请求法官颁布一道禁令，阻止纽约市执行这一道行政令。白思豪的这一道规定礼拜二已经生效，并顶于从9月13号起强制执行。届时违反上述规定的企业将面临罚款，初犯罚$1,000，第二次违规罚$2,000。在礼拜三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白思豪表示他相信该市有强大的法律依据来执行这道命令。他说他已经和法律部门进行了谈话，他对自己所颁布的行政令很有信心，因为目前仍然处于疫情当中。他还说他的决定是在该市卫生官员的领导下做出的。这些官员从一开始就在这里对抗 COVID-19。除了纽约市之外，目前新奥尔良和三藩市也都宣布了类似的命令。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天是8月19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强推的港版国安法令港人失去一国两制，逐步陷入白色恐怖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对香港的公民社会团体发出最新警告，点名香港律师会如果被当局认定是政治凌驾法律专业，特区政府会考虑终止和他们的专业关系。早前香港一些亲民主的公民团体因为受国安法和港府的巨大威胁以及压力而被迫解散，被外界视为一向坚定执行北京旨意的林郑月娥星期二在出席每星期例行的行政会议前表示，有人翻旧账，指政府以前和很多触碰红线的机构有互动。他过去两年经历黑暴，被包括特区政府和他本人上了深刻的一课，认清香港的复杂环境，如果没有国安法保障，将会成为颠覆特区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桥头堡，也都认清楚很多以前愿意互动的团体，例如教协的本质，现在回到正轨，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安全是应有的义务。林郑月娥还表示，香港有很多公民团体、专业组织和学生团体应该按照宗旨在不违反法律的下运作， 但是如果一些团体被当局知道自己偏离宗旨，例如专业团体被政治骑劫或者凌驾专业，政府唯一的取向就是终止关系。早前教育局有需要和教协终止关系，如果未来有其他专业团体，包括近日外界谈及很多的香港律师会，也都被政治凌驾法律专业，政府同样会考虑终止专业关系。英国传媒17号披露，由于有中共特工在香港的两个英国签证中心外监视出入的异见人士，英国政府敦促港人采用在线方式申请赴英签证，以降低风险。泰晤士报17号报道说，英国已经知道相关情况，担心中共特工会将持不同政见人士的姓名和相片传递给中共当局，以阻止他们离境，因此正同社区组织合作，呼吁申请人经网上申请签证。报道引述英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申请 BNO 签证的过程中有保障措施，以确保对申请人安全可靠。另外，大多数申请都能够在线上完成，申请人无需前往签证中心。报道仲提及，目前持有生物识别护照的港人可以在网上申请英国签证，但是无法使用智能手机扫描护照的人士就需要前往签证中心。不过该程序正在被重新检视，以避免前往中心。去年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对异见人士的镇压日趋严重，政治环境巨变底下，不少香港人想离开。而英国政府在今年1月31号正式接受 BNO 签证申请，方便港人到英国定居。据英国政府今年5月份的一份数据， BNO 签证开始申请以来，收到来自香港的居留签证申请数量已经达到34000份。在这些档案之中，有20000宗为主申请人个案，14000宗为受养人个案。当局预计未来5年内将会有250000至320000港人申请移居英国。香港入境事务处近期的统计数据亦都显示，去年6月到今年6月期间，经香港机场正移出的香港居民高达109000人，比2020年一整年的39800人多出了60000人。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8月1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宣布9月份开始提供加强剂疫苗，阿联酋证实基于人道理由收留阿富汗总统加尼，阿富汗爆发反塔利班抗议，至少3人死亡，证交会严查中企上市，要求详细解释离岸结构，难解谜团，美国驻德国外交官遭到神秘声波攻击。以下是详细内容。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代理局长伍德科克、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和其他联邦卫生机构领导人星期三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现在非常清楚，免疫效力在最初的两剂疫苗注射后开始下降，并且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开始看到疫苗对轻度和中度疾病预防效果降低的证据。在新闻发布会上， CDC 主任亚伦斯基说， CDC 分析的数据表明，加强剂疫苗可以提供更多的保护，防止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死亡。亚伦斯基指出，一项研究发现，辉瑞公司的疫苗对预防感染的有效性在几个月内下降，7月份降至 53% 左右。他说，疫苗可以预防严重疾病，但是必须承认，在那些早期接种疫苗的人群中，死亡和严重疾病的风险增加了。官员表示，从9月20号那个星期，也就是在第二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注射8个月后，联邦机构准备开始向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提供加强剂量的疫苗。官员指出，庄臣公司的单剂疫苗的接种者可能亦需要加强注射，但是当局正在等待未来几个星期的更多数据，然后再提出正式建议。美国卫生部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说， 最初的加强注射将主要用于医护人员、疗养院居民和老年人。他们都是2020年底和2021年初首批接种疫苗的人群。拜登政府更广泛地推荐加强剂量疫苗接种的举动，据信将会引发世界卫生组织的批评。世卫组织最近呼吁好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推迟第三剂疫苗的大规模接种，而是向疫苗接种率较低的贫穷国家提供疫苗。还有人批评说，辉瑞和莫德纳公司正在游说美国官员迅速大范围推荐加强剂疫苗，以便获得盈利。预计两家公司在未来几年都将从冠状病毒疫苗中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今年较早时候，十几位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对路透社表示，咁快就推荐接种加强剂疫苗，可能会危及公众对疫苗的信心。阿富汗总统加尼8月15号在首都喀布尔陷落前夕，带着大量现金仓皇搭机出逃。阿联酋外交部星期三证实，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已经接受阿富汗总统加尼及其家人入境。此前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驻喀布尔大使馆发言人伊申科话，在阿富汗政权即将崩塌，最具有睇头的特点就是加尼逃离阿富汗的方法。伊申科话，加尼随行的四架车都载满了钞票，他们还企图将另一部分钞票塞入一架直升机入面，但是空间有限，有些钱因此遗留在停机坪上。加尼声称自己出逃是为了避免首都陷入战火。星期三，有消息人士爆料，加尼一度飞往阿富汗的北方邻国塔吉克，不过塔吉克拒绝再有阿富汗总统的飞机降落。据美联社报道，阿富汗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阿格巴尔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加尼由国库中窃取了 1.69 亿美元。并讲他的逃亡背叛了国家和民族。CNN 编辑高尔在推特发文表示，阿富汗驻塔吉克大使馆移除了加尼的肖像，取而代之的是副总统萨利克的照片。根据阿富汗宪法，萨利克现在是阿富汗的看守总统。阿富汗国防部长穆罕默迪斥责总统加尼卖国，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将他逮捕归案。穆罕默迪话，他将我们的双手绑在背后，卖了国家，该死的加尼和他的伙伴。穆罕默迪连日在推特发文抨击塔利班，他说绝对不会与屠杀成千上万政府军、无辜平民的杀手共事，亦不会支持这个恐怖组织。穆罕默迪话，我们将由这些恐怖分子手中解救阿富汗，历史将评价加尼及他的同伙。阿富汗首都机场目前仍然是一片混乱。北约组织官员指出，星期三喀布尔机场门口发生人群践踏事件，有17人受伤。阿富汗东部大城贾拉拉巴德星期三爆发罕见的公开示威，塔利班士兵在街头开枪，至少造成3人死亡，超过12人受伤。贾拉拉巴德位于喀布尔以东约150公里。1919年8月19号，英国结束在阿富汗的统治，阿富汗取得独立。星期三是阿富汗独立纪念日的前一日。那日，贾拉拉巴德数十名民众爬上帕什图尼斯坦广场的一座建筑物顶楼，降落塔利班占领这座城市时，升起的白底黑字旗帜，改挂黑红绿三色相间的阿富汗国旗。这起星期事件随即引爆塔利班与当地民众的冲突，导致死亡事件的发生。三名目击者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抗议者在贾拉拉巴德的主广场除低塔利班的旗帜，并挂上阿富汗国旗后，与塔利班发生冲突。目击者说，这次抗议遭到塔利班的暴力回应，他们向人群开枪并殴打了一些抗议者。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孟晚舟案近千日听证结束，后续命系边一条言？拜登邀请以色列新总理访问华盛顿。美媒总编话，拜登终止了川普阿富汗危机应对计划。美国防部话，7000人撤出喀布尔，撤军期限未变。美将限制部分中国客运航空公司 40% 的载客量。香港国安法，首宗被告认罪，李宇轩案疑云重重。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星期三结束了向美国引渡中国巨头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最后一次听证，长达近1000日的法律斗争和引发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外交危机将会进入新的阶段。孟晚舟目前在他的温哥华豪华庄园内居住，但脚上却要戴上监测器。加拿大检察官费雷特 Robert Frater 星期三坚称，冇人比孟晚舟获得更公平的引渡听证，而代表美国争辩的加拿大政府律师话，有足够的证据令到孟晚舟被引渡并在美国受审。据法新社报道称，49岁的孟晚舟是电信巨头华为始创人任正非的女，她在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华盛顿方面希望以银行欺诈罪审判她。据加拿大 BC 省最高法院法官 Heather Holmes 表示，下一次聆讯将会定在10月21日，到时我的裁决将会尚未完成，不过到时会更清楚将会何时会完成。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捕的后几日，就有两名加拿大人在中国被捕。一般认为孟晚舟案在北京和渥太华之间引起了严重的外交危机。美国司法系统指控该电信巨头的第二号人物2013年在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向汇丰银行的一名高管讲大话，隐瞒中国集团和一间向伊朗出售设备的子公司 Skycom 之间的关系，令到该银行机构面临美国的制裁。华为公司一直否认这样的指责，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认为美国政府是在找机会削弱华为，因为华为是一间领先的中国公司，亦是 5G 设备和网络的世界领导者，而在美国方面没有对应的公司。在塔利班攻占阿富汗引发紧张局面之际，白宫星期三8月18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邀请以色列新总理贝内特·纳夫塔利·班内特下周访问华盛顿，讨论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贝内特是以色列新任总理，他的访问将在8月26日举行。美联社指出，贝内特访问的时机正值美国和塔利班的关系紧张，以及以色列和加沙的统治者极端分子哈马斯在5月的11日战争后达成脆弱休战期期间。根据白宫发言人珍萨基的声明，这次会晤将强调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承诺。他说，他们将讨论与区域和全球安全有关的关键问题，包括伊朗。贝内特将这个会议描述为非常重要。他的办公室说，贝内特和拜登将讨论一系列的外交、经济和安全问题，特别是伊朗的核计划。这次会议将是美国和以色列新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也是贝内特作为总理的第一次外交旅行。在政治上，两人都希望在以色列加沙战争和阿富汗政府垮台之后，显示出他们各自政府掌舵人的稳定。两国都希望为伊朗在该地区的行为和他的核计划踩下刹车，但他们在恢复2015年核协议这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将美国从该协议中撤出， 拜登主张恢复该协议，但针对伊朗协议进行修改。但贝内特同佢嘅前任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 都坚定咁反对该协议，并发誓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将会自行对伊朗采取行动。美国媒体国家脉搏总编卡萨姆 Rahim Kassam 近日透露，就阿富汗危机令到数千名美国人躲藏在敌人后方的前几个月，总统拜登领导的国务院就停止了前总统川普政府的一项从危机地区撤离美国人的计划。据 Newsmax 电视台报道，卡萨姆在8月18号星期三的埃里克波林平衡节目中说，我们今日下午报道说，拜登的国务院积极取消了一项在川普总统时期启动的计划，该计划目的是令到美国政府能够迅速安全地从全世界各地的危险地区撤出人员，包括好像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应急和危机反应局是由川普去年10月设立的，他的非常非常具体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人从危机地区撤离。他继续说，这些包括普通公民，亦包括外交官，还包括很多不同形式的美国政府官员。拜登政府在2月份开始压制这个计划，我们今日下午公布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相关危机的一个例子就是臭名昭彰的2012年班加西袭击事件。当时伊斯兰激进组织安萨尔在利比亚班加西对两个美国设施的协调攻击，2012年9月11号他的成员袭击了班加西的外交驻地，导致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提文斯 Christopher Stevens 和外交事务信息管理官员史密斯 Sean Smith 死亡。根据国家脉搏获得的副国务卿麦基翁 Brian McKeon 的一份敏感但非机密的备忘录，国务院在6月11号终止了由国务卿布林肯领导该项目。根据该报告，宪法权利中心 CCR 为滞留在海外危机地区的美国人提供医疗、外交和后勤支持。国务院预算在他的2022年计划的第29页显示了该计划已经被暂停。星期四，美国国防部就阿富汗撤离行动的进展做出更新，在过去5日里面已经有超过7000平民撤离阿富汗。美军少将 William Taylor 说，自8月14号开始撤离行动以来，我们总共从空中撤离了约7000人。为加速撤离行动，美军正在增加运输机的班次和容量，同时加快操作的速度。在过去24小时里面，共有13架 C-17 运输机将士兵和设备运抵喀布尔，同时有12架运输机搭载超过2000人离开阿富汗。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加强喀布尔机场的保卫工作，协助撤离任务的美军人数已经达到5200人。列根号航母还派出多架 F-18 战斗机在喀布尔上空进行监视。尽管拜登已经表示，在美国人全部撤离之前会安排军队继续在阿富汗留守，但五角大楼尚未接到任何明确指令。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说，还没有改变最后限期的决定，我们致力于在最后限期内竭尽所能将尽量多的人转移出去。五角大楼表示，如果要改变最后的撤军期限，美军势必要同塔利班进行谈判沟通，但目前还未同塔利班进行过任何这一方面的对话。美国交通部星期三8月18号表示，在北京对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4个航班实施类似限制后，它将会在4周内将中国航空公司的一些航班同样地限制在 40% 的载客量。美国交通部的命令说，该部门将在4周内以商业对等原则，亦限制4间中国航空公司在单个美中航班上的载客量在 40%。 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说，他很高兴看到交通部为追求这个重要市场的公平和采取的行动。此前北京在8月6号和美联航说，他正在对美联航实施限制，因为7月21号从旧金山到上海的飞机上有5名乘客的新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美国政府说，北京政府违反了两国航空服务协议， 并令到承运公司在旅客被验测出新冠状病毒后承担不应有的责任。美国政府还补充说，而且承运公司亦无办法独立核实中共当局所声称的阳性检测结果。此外，更无办法确定旅客到底在哪里或什么时候感染病毒的。拜登政府表示，他将在四周内对四个中共航空公司实施同样限制，中国国际航空、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和厦门航空各一个航班。自中共病毒大流行以来，中美在航空服务上一直有争端。2020年6月，在北京不同意恢复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川普政府亦曾因商业对等原则提议要禁止中国客运航班。备受外界关注的十二港人案中，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案在今日在香港最高法院举行答辩。李当庭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是香港国安法下认罪的首例。此前李宇轩从中国大陆被遣送返香港后一度失踪，该案仲存在诸多未解开的疑点。外界质疑他遭受了酷刑逼供或严重政治施压而被逼认罪。当地时间8月19日，现年30岁的李宇轩和29岁的律师助理陈子华的案件在香港最高法院举行答辩，两人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李宇轩和29岁的陈子华同被指控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串谋协助罪犯。检方指控李陈两人在去年7月1日至今年2月15日期间，同前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他的助手 Mark Simon 以及流亡人士刘祖迪等人共谋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区或中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并指称黎智英和 Mark Simon 是幕后主脑和金主，陈子华为中间人负责传达指令，李宇轩和刘祖迪担任前线负责运作 SWHK， 发表评论文章、组织示威活动、国际游说等。据报道，李宇轩和陈子华当庭表示认罪，李宇轩还用英文说 I agree to the facts and I would like to say sorry， 我同意事实且我愿意说声抱歉。他同时向法官行90度鞠躬致歉。李陈两人的辩护律师都没有为他们辩护的对象求情。最后法官宣布该案将于在明年1月3日再审，李宇轩和陈子华都需要还押候审。这次庭审结束后，李宇轩的胞妹 Beatrice Lee 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不清楚他哥哥在中国和香港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认为这件案好像是依据中国大陆的法律制度在审理，并不是他熟悉的香港审案机制。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争斗严重，李克强来到河南视察水灾后的善后工作，郑州地铁追究责任被消声。腾讯深夜向习近平表忠，再投500亿助共同富裕，被外界认为是为了破财挡灾。担忧台湾被遗弃，蔡英文响亮发声，并表示感就是时代任务。在法国军队的护送之下，第一批阿富汗人抵达巴黎。大陆教育惹的祸，上海女孩因学习压力过大跳楼自尽，三页遗书让人泪崩。一带一路越来越臭，中国企业在海外再被指控。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从720郑州暴雨到今日，长达近一个月，8月18、19连续两日，中共总理李克强终于现身。中共官方发布李克强来到河南视察水灾后的善后工作。最令人关注的是，李克强在郑州地铁5号线提到要对事故和问责官员，但外界亦同样注意到央视等三大官媒喉舌均未见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继续报道习近平律战书汪洋， 却回避了李克强赴河南的消息，连王毅、赵克志等都登上了党媒网站，因此有分析认为李克强应该是再次被党媒封杀，高层权斗的猜测再次看出端倪。李克强去河南视察，估计党媒并未随行，有关他视察的报道和视频只发布在他掌控的国务院官网上，河南党媒进行了转载。视频显示18号上午，李克强来到河南鹤壁市信源小河镇原庄村，看望和慰问滞洪区受灾群众。所谓的滞洪区就是泄洪区，水库偷偷放水，李克强当然不敢提及。但李克强来到郑州地铁5号线，还在京广路隧道中拍打疏散平台的架，然后对现场官员说要吸取教训，痛定思痛。他提到国务院已经成立调查组，对可能涉及的失职渎职要问责追责。郑州水灾盛传大量市民罹难失踪，民间批评官方蓄意瞒报，外界普遍预期造成如此重大人命事故，河南省主要领导恐难辞其咎，但来自高层的问责至今仍在拖延。有分析认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和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都被指是习近平的至刚新军，李克强敢不敢动他们都在外界关注之中。但李克强这次视察时专门提及追究责任，习近平若果要保住这两个人，就需要寻找省长、市长或更低级的代罪羊。另外，大纪元时评人士中原认为，李克强在视察中没有宣称受习近平或党中央的委托，咁大概是党媒回避报道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者说，李克强这次视察河南灾区，好可能是中共高层内部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是郑州地铁和隧道的人命事故仍然成谜，应该哪个都不愿意触及这件事。李克强却特立独行，偏要前往河南。李克强去年和今年的水灾后视察活动都发生在北戴河会议之后，似乎好说明问题，中共高层内部大概无法真正看齐。李克强特立独行的河南视察是否算北戴河斗争的延续，尚难判断。党媒刻意回避报道，却多少算是一种印证。中共高层围绕下一步人事布局的内斗，现在应该正式开场。习近平刚刚下令要共同呼吁，要中国大陆高收入的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上演现代版打土豪分田地、割富人的韭菜。习近平话音刚落，不久前才被当局当作韭菜来收割和打击的网络公司巨头腾讯，18号深夜就宣布再出资500亿人民币，助力当局提倡的共同富裕计划，被外界认为是为了破财挡灾，同时向习近平表忠心自保。中共党魁习近平扬言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制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海外学者谢田教授指出，咁实际表明中国经济衰退、国库空虚、中共资金缺乏，急需向富人阶层开刀，掠夺钱财以稳定政权。腾讯官方18号在微信宣布，继4月份投入500亿启动所谓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之后，再增加500亿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咁意味住4个月内，腾讯已经主动向政府出资1000亿。视频人士秦鹏博士分析，中共提出的所谓共同富裕，其中三次分配的内容比较独特，咁是指富人们通过捐献的方式分配社会资源。其实咁就是中共公开要求色相的富人们赶紧破财挡灾，主动比被动好。他认为腾讯始创人马化腾等富豪是中共高层友人，应该已经提前知道这些消息，或者好了解这些背后的意思，所以第一个企出来表忠心。腾讯正处于多事之秋，继阿里巴巴被重罚之后，腾讯亦多次被当局点名。除了腾讯迫于压力表忠心之外，近几个月 大陆富豪们亦纷纷大手笔捐款表忠，例如外卖巨头美团的董事长王兴向他的个人慈善机构捐赠了约27亿美元的股票，电子商务巨头拼多多的始创人王章3月份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之后，向教育基金捐赠了约18.5亿美元等等。根据福布斯2021年中国慈善榜的统计资料，上榜的100位中国企业家现金捐款总额达人民币245.1亿元，比去年大增 37%， 首次突破人民币200亿元的大关。其中阿里巴巴始创人马云去年已捐款人民币32.3亿元名列榜首，马化腾则以人民币26亿元捐款名列第三。此外，浙江省被当局列为目前共同富裕的示范区，目标是在2035年基本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视频人士秦鹏表示，现在看来中共已经没钱，等不到了，准备在全国要求同步推广，开始全面折腾。在美军仲未完全从阿富汗撤离之际，激进组织塔利班就迅速占领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台湾民间担忧美国能够放弃阿富汗，台湾亦可能面临被遗弃的命运。对此，台湾总统蔡英文18号发表回应，说自己不作为，只依赖别人的保护，不是我们的选项。蔡英文在执政党民进党召开的中常会上表示，近来阿富汗情势的变化引起很多讨论。他说，我要告诉大家，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蔡英文还表示，台湾要同具有共同价值和利益的伙伴一起努力和合作，同时我们亦要让我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亦就是说对于民主自由价值的坚持，对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和繁荣，我们是不可或缺。蔡英文强调，仰赖无价值做基础，或指望对台湾不放弃用武力的人一时的施舍，都不是我们的选项。蔡英文并以63年前的823金门战役为例表示，台湾人民为了守住自己的家园，军民一心，最终击退威胁，这场战役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此外，蔡英文在脸书上还贴文指出，面对各种挑战和威胁，如果这一代人没有努力为台湾的安全、自由和民主打好基础，而选择放弃，将对不住世世代代的台湾人。他表示，身为台湾人，咁就系时代任务，大家一齐全力以赴。咁系美军撤离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控制阿富汗之后，蔡英文首次发表同阿富汗形势有关嘅评论。阿富汗被激进组织掌控之后，第一批阿富汗人喺法国军队嘅护送之下，从法国驻喀布尔大使馆抵达喀布尔机场，飞往阿联酋嘅一处法国军事基地。再在晚间乘坐一架空军飞机，于18号晚间21点左右抵达巴黎大高乐机场。据法新社报道，这一批撤离的共有216人，当中包括184名阿富汗人、25名法国人、4名荷兰人、1名爱尔兰人和2名肯尼亚人。这是法国撤离行动的第二架飞机，这个礼拜一飞抵巴黎的主要是法籍人士。据报道，这些阿富汗人抵达巴黎之后，将由法国移民和融合办公室和法国避难协会负责安顿。法国移民和融合办公室总干事迪迪埃莱斯基表示，我们正在分秒必争地建立起接收这批人士的必要体系。法国避难协会方亦表示，他们会得到好好的照料，都会有地方住。法国外交部长纳德里昂指出，这些人受到威胁，他们的承诺值得法国为他们提供庇护。他并表示，这些阿富汗人捍卫公民社会，法国将最大限度帮助他们在近几日内离开阿富汗。据法国国家警察部队精英干预小组组长让巴蒂斯特·杜里昂18号透露，此前 法国大使馆和该精英干预小组分头和塔利班进行两个级别的谈判，以便护卫住在法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避难的法国人和阿富汗人乘坐飞机离境。就在中共近期宣布将实施双减，为孩子减轻负担没几内，上海就发生一名初中女学生因为学习压力过大，写下让人泪崩的三页纸遗书之后跳楼的悲剧，大陆的教育体制弊端再度引发争议。8月18号一名上海14岁女孩留下的三页遗书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等社交媒体流传，她在遗书中表达了对父母的不满，说自己长期作为严格出孝子的代言人，是父母在朋友面前攀比的工具，控诉父母一直使用辱骂的方式教育，说自己人前彬彬有礼，然后却承受了父母最肮脏的辱骂。少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用幽默的嘲讽式文字叙述她的感受，更反衬出她做出这个决定的悲哀。遗书的开头她就写道，人生一趟遇见你们我好荣幸，若有来生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话父母心目中的完美女儿太优秀，自己达不到，开学就是初二了，不敢奢望什么初二初三，因为父母口中美好的小学，轻松的预备，快乐的初一，自己都是用命刚下来的。女孩在遗书中细心交代了所有的事情，包括要父母将嫲嫲接来一起住，30,000元的压岁钱全部留给父母，借学校的3本书要还回去，同自己的老师讲声多谢等等。据女孩的亲戚透露，女孩在半夜踩住屋入面的塔塔米跳落去，她平时十分乖巧，老师都特别喜欢她。听讲孩子自尽之后，班主任都非常伤心。有网友说自己是流住眼泪看完遗书之后失眠了，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学校和父母真的应该好好想下，什么才是孩子想要的，什么是你们强加给他们的。还有网友说，现在大陆的教育模式将孩子的童年全部剥夺了，社会逼着父母将压力不断地加在子女身上，令他们感到压抑，喘不过气。孩子被逼到这样的田地，不仅是父母的责任，亦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中共的一带一路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臭。德国之声报道，关注全球逾6000家企业对社会及环境等影响的非牟利机构，总部位于伦敦的企业责任资源中心近日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负责任地走出去：中国全球投资的社会、环境和人权影响》。报告说，在中共倡议一带一路的2013年至2020年期间，该中心记录了679宗与中国海外投资和业务有关的指控报道，以及102次公司对其中部分指控的回应。这份报告还涉及1690项社会、环境和人权议题，显示很多自治比较弱而且中共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都受到中共的负面社会、环境和人权的影响。其中指控数量最多的有缅甸、秘鲁、厄瓜多尔、老挝、柬埔寨和印尼。从行业划分来看，中企在海外的金属和采矿业、建筑业和化石燃料能源行业的社会、环境和人权风险尤其突出。报告说，尽管中共的政策文件承诺促进企业公开和透明，但当中企被邀请回应他的海外业务产生负面影响的指控时，回应率仅为 24%， 而这也说明了中企的承诺和实践之间的差距。目前中企一些项目在一些国家遭到越来越多的抵制。早在7月中旬，欧盟27国外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发声明称欧盟将从2022年开始实施名为全球联通欧洲的战略，被认为是要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抗衡。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